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1月20号到1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新唐人第5届油画大赛揭幕，103幅画作入围。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2019年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周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有上百幅画作入围决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画家们共襄盛举，切磋技艺，互相交流对正统美术创作的体会。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是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系列大赛之一，要求参赛画家以纯真、纯善、纯美为宗旨，创作出表现光明、正义、善良、美等内涵并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物油画作品。本次比赛吸引了全世界46个国家近260位选手参加，参赛作品超过400幅，最终甄选出103幅画作入围决赛。
澳洲昆士兰民众称一定要制止活摘器官。2019年11月19日至20日两天，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昆士兰州第三大城市洛根城的购物中心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征签活动。很多民众经过法轮功展位前都停下脚步，想了解更多真相，并主动在征签簿上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两天征签活动中，很多经过展位的民众都强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一位叫罗比娜的西人老太太在远处听到有关活摘器官的事，忍不住走到法轮功展位向学员了解详情。她吃惊地张大了眼睛说：什么？活摘器官？天哪！再继续听学员讲解有关几个月前独立法庭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结果后，他禁不住落泪，并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要制止，必须要制止，并对法轮功团体的遭遇感到难过。
福布斯称掩盖活摘器官，中共伪造器官捐赠数据。福布斯11月16号刊登作者 Zach Doffman 的文章说，中共被指控系统的掩盖强摘器官和谋杀。文章中说，中共的活摘器官被形容为国家操控的大屠杀，价值每年达10亿美元。中共一直否认其活摘行径，但11月14号在 BMC 医学伦理杂志上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驳斥了中共的说法，指控中共用活摘进行杀人的同时系统的伪造和操纵官方器官移植数据。今年6月在伦敦的独立中国法庭发现了包括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在内的被关押者被强摘器官的证据。法庭的最终判决得出结论，这种大规模的强摘器官行径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多年，没有迹象显示与中国移植业有关的重要基础设施已经拆除。法庭用被关押者的第一手证词得出调查结果，这些证人的报告令人震惊，其中包括中共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死于活摘器官。据说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产业每年价值10亿美元，中共企图转移国际上对中共活摘行径的关注，声称一种新的自愿捐款制度在运作。但是这份最新报告对中共所说的提出了质疑，揭露了移植数量与中共官方统计数据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中共声称采用了新的自愿捐献制度，取缔了强迫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 BMC 的报告分析后得出结论，事实并非如此，中共是在人为的编造器官捐赠数据。报告说，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共的器官捐赠系统不可信，实际上是中共继续进行强摘器官的面具。数据的来源包括中共人体器官分配 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和中国红十字会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数据中存在数学模式违背了统计学中的差异性。换句话说，中共官方报告源于漂亮的电子表格，而不是来自实际分析和真实数据。
从教师、医生两个行业的被堕落，看中共毁灭人类的罪恶。作者：初中。香港的反送中事件在中共军队介入后，出现了很多被失踪、被自杀、被死亡的案例。一个被字尽显中共无道德、无底线、毁灭人类的罪恶。中共是魔鬼，魔鬼与人是对立的，他会想尽办法去毁灭人。即使在人眼中很高尚的教师与医生的职业，中共也会想尽办法去让他堕落，也走向毁灭的深渊。我上高中时喜欢辩证法，家里有一本毛泽东选集，翻开第一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刚开始还觉得有点辩证法道理，看了几页后就感到不对劲儿。与小时候爷爷奶奶讲的故事不符合，地主有钱是前世积德的福报，农民怎么能通过抢夺，甚至更野蛮的手段抢夺地主的财产呢？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做坏事吗？这不是造业吗？这篇文章没看完，就感到中共的政治有问题，还是远离它为好。我就在思考将来从事什么专业能远离中共的政治。当时的我认为教师和医生应该是比较神圣的职业，一个是教育人，塑造人的灵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是医生，救死扶伤，责任重大而崇高。高考后报志愿就重点报了这两个专业，因为当时的师范学院是提前录取，我就上了师范学校，自认为只要自己安分守己，好好的工作就安度一生。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当了教师才知道，教师有很大的框框制约。这边喊着素质教育、减负，那边必须是应试教育。那是学生排分数，都是政治、语文、数学，政治排前面。名义上政治不是主科，却被当作主科教学生，政治上的都是假打空的东西，天天训练学生。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中高考做了改革，政治成了副科，看上去可有可无。中共把污蔑法轮功的谎言编入中小学教材，特别是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世纪伟案的天安门自焚，害人更深，还编入中高考试卷，规定有标准答案，老师要按照这个答案给学生分数，老师还要人人过关。某中学积极响应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要求，在书记办公室，每个教师都要单独对法轮功问题表态，还记录在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610还在学校搞什么倡议书，要求学生带回家由家长签字，要求学生举报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等，这边蛊惑教师参与到迫害法轮功中来，这边以利益做诱惑，让老师也钻到钱眼里，什么师的尊严也没有生存权重要，课堂上重点东西不讲，就在自己的辅导班里讲，目的逼迫学生参加自己的辅导班多赚钱。有的老师更是是非不明的为中共唱赞歌。有个语文老师课堂上突然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谁给共产党作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把学生吓了一大跳，回家给父母讲，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老师不正常。今天的中国大陆 教师已经远远地脱离古人对教师的定义，传道授业解惑。在中共党文化的框框里，学生太多的惑，老师根本就解释不了，只会按照中共的教学大纲框学生，分数高的就是好学生，分数低的就是不好学生。为了升学率，甚至把学生撵出教室，有不同见解就是离经叛道，学生不能有独立的见解，只能片面接受人是猴子变的，法轮功怎么不好，中共如何伪光正等，老师已经演变成害人害己的职业，害了学生，毁了自己。医生被称为白衣天使，可见其职业的重要性和受尊重程度。老百姓中有一句话，医生门前过也要请家坐一坐，有个头疼脑热，谁都会想到找医生，医生是百分百的信任，而且医生有很高的医德要求。但是今天的中国大陆，医生已经被中共演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职业，中共把医生的医德败坏了，让他们钻到了钱眼里了，什么钱都敢拿，什么钱都敢挣。2006年3月，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被曝光后，我不敢相信医生能火灾器官，这不是杀人吗？人不会连这点生活常识都没有。后来更多的事实都证明了火灾器官的存在，而且成了规模。中共的很多部门，如公检法、监狱、武警、军队、国安，都参与其中谋取暴利。有一本法轮功真相资料《天地苍生特刊》，其中的一篇文章，缅甸远征军史连长的红潮遭遇，讲述了国民党战俘史连长被中共的第一批军医学员当作第一个活体标本做生理解剖了一个月，曾经生龙活虎的国民党战俘只剩下了残肢剩骨，而后这些残肢剩骨又被林子地的野狗乌鸦吞食。中共利用活体做文章，是中共邪恶本性使然，不是中共哪个领导人的独创与发明。迫害元凶江泽民，把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邪恶到了极致，成了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把医生活生生地变成了刽子手。这篇文章有段描述史连长知道真相后的痛苦，让鲁大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编号为甲014号的史连长，听到他半夜痛哭。鲁大明过去询问原因，其他战俘告诉他，明天是我们28岁的生日，他已有12年没有回浙江江山老家了，他曾在缅北森林同日本军刺刀肉搏，鬼子的刀穿透肩膀肉，骨头都露出了，血都飙了出来，他也没哭过。他是官派留意大利学装甲的长官，他是个很传统很爱母亲的孝子。而史连长告诉他，他梦见母亲跪在家乡的村门西涧石桥上，哭喊着儿子的乳名在烧银色纸钱，就是这样一个铮铮铁汉，却成为中共军医学员第一个解剖的对象，在被拒绝枪毙后再行解剖后，史连长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身为一个革命军人，只杀过日本人，从未伤害过你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去了哪里，请你们不要告诉他们，我是在这里以这样方式死掉的，就说我是前线阵亡或失踪的，特别拜托万万不要告诉我的老母，其次别没收我身上挂着的那枚十字架，等你们干完活准备埋葬前，把它塞进我的心脏，与这堆无用的躯囊随便埋了吧，看在神的份上打点吗啡吧，我会配合到最后一分钟。从第一批中共军医学员的遭遇就可以看出， 医生在中共魔鬼眼里已经成了被利用来杀人的工具。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白衣天使已经演变成杀人的白衣魔鬼。中共不是正常意义的党派组织，它是中共邪灵在人间的组织形式。换句话讲，它附体在党派组织上，利用人的正常思维欺骗了人。它的行为很怪异，历次搞运动迫害的都是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好人，重用提拔的都是会顺应假恶斗形式的坏人恶人。这一点在迫害法轮功最突出，如周永康、薄熙来、名声这么坏的中共官员，就是因为他们投机钻营，卖力的迫害法轮功，得到江泽民的重用，提拔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员的高位，反而害人更深。只要是害人，尽管中共怎么谎言掩盖，善恶有报的天理根本就抹杀不了的。周永康、薄熙来被中共法律判刑就是个明证，害人害己，这是宇宙规律的必然。中共集权统治下的大陆没有净土可言，教师、医生这两个行业已经不再神圣，也被中共堕落演变成了害人害己的行业。但是人间不是中共为所欲为的乐园，法轮功真相可以拨乱反正，可以正人心，能唤醒人的正念与良知。中共自认为人间乱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收拾，眼看着自己毁灭人类的阴谋要得逞，他没有想到佛法无边，更不会想到法轮功真相能救人。世人只要了解真相，明白真相，敢于去选择，用善念对待法轮功真相与法轮功学员，不管在哪个行业都能得救。善念恶念就在人的一念间，善念一出就能得救，神佛就会帮助人重新安排人的一生，当然是摆脱中共邪党控制的美好人生。真的是万古机缘，大善与大恶的较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人在中共制造的善恶颠倒的世界观里，还能分辨出善恶美丑，还能认识到真善人的非同凡响，在中共制造的极端恐怖气氛里，还能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敢于去告诉人真相是什么，也参与到救人中来，这样的生命真的了不起。教师医生这样做就是积德大善举，生命一定能得到巨大福报。反之，拒绝真相，继续随同中共迫害法轮功，做的就是大恶之事，就是助纣为虐，沦为中共的帮凶，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一到，后悔也晚了。充当中共殉葬品的同时，形神全灭，生命彻底销毁，这是生命永远的痛悔与遗憾。
历史老师的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6年有幸走入修炼的大法弟子，也是一个有30多年教龄的中学历史老师。由于从小被迫接受恶党的洗脑教育，对谎话连篇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大学毕业后依然卖力地用恶党篡改后的所谓历史来欺骗自己的学生，直到有一天看了同事同修送给我的那本辛浩年的《谁是新中国》以及他的几个演讲光盘后，我被震撼得目瞪口呆，才第一次知道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充满了谎言与欺骗。由于同修不厌其烦地给我讲真相，我幸运地走入了大法修炼。从那以后， 明慧周刊、明慧周报、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这些发人深省的宝贵资料，使我真正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为自己长期被恶党欺骗而汗颜，而倍感耻辱，更为自己许多年来为虎作伥的欺骗学生而自责而痛苦。我哪是在教书育人，我简直是在犯罪。多少个不眠之夜，我的心在无尽的痛苦中煎熬，前路太迷茫，我将向何方？曾经让我引以自豪的历史课，已经成了我心中深深的痛。我不愿意再上历史课，更不愿意红口白牙地在课堂上撒谎，欺骗纯真无辜的孩子们。沉重的负罪感终日笼罩着我的心，我陷于痛悔中无法自拔。由于当时得法不久，学法不深，法理不清，我带着无尽的遗憾，很不情愿地扔下我从事已久的历史教学工作，以及我深爱的学生们，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教学一线，去了后勤部门。可是我心中的伤痛并未因此而减轻。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和师尊的慈悲起悟，我终于认识到自己这种极端的做法包藏着一颗多么肮脏、多么自私的心，只求自己解脱，不顾学生被毁。我离开了讲台，可我的学生们还在继续中毒呀，因为其他老师依然在给他们灌输恶党的谎言。尽管我和同修努力地给我们历史组的同事讲真相，但大多数老师即使心中明白，也还是慑于恶党的淫威，没有勇气和胆量敢在课堂上揭穿教科书中的谎言，还原历史真相。这个历史使命只有大法弟子来承担，我岂能一走了之？在师尊的安排下，我重新走进了历史课堂。下面和同修们分享一下我在历史教学中的点滴做法，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诠释历史概念，破除恶党的欺骗宣传。在文化思想史课本中，讲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教材引用了其《日之录》中的一段原文：“欲姓改号，谓之亡国；人亦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我告诉学生，这里的亡国和亡天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亡国指改朝换代，统治者政权的变更，这类事只需要帝王及大臣和争权夺利的人去关心，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就像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一如欧美各国两党轮流执政，但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他们充其量只是这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所以任何一个政权的消亡都很正常，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或亡党亡国这种邪说。伟大的圣人说，中国不是中共，别混淆视听。腐败的党亡了，国家不会亡，会更兴旺。伟大的圣人还说，历史中的沉沦都一样，毁掉的是腐败的王朝，复兴的是文明与善良。中原上下五千年，朝朝代代换新颜。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哪朝去了，新朝不来。亡天下指民族文化的沦亡，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比如近代中华民族被列强侵略，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灾难时，保卫整个国家、振兴中华民族、提升全民族道德观念，则是举国上下，包括在野的士大夫及下层社会地位低下的士人在内的大事，人人都有责任。这样学生就能准确理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正含义，分清恶党故意混淆党国概念，以党代国的欺骗宣传。二、还原历史真相，清洗恶党的无耻谎言。一、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政治文明史中的抗日战争一刻，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课本中赫然写着荒唐无耻的谎言，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了让学生明白真相，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搜集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精心制作了本课的 PPT。 首先补充四大会战资料，用数据和语录把历史还原。谁都知道，波澜壮阔的抗日卫国战争中，四大会战是最著名的，可教材中只是简单提了一下淞沪会战，连双方参战的兵力伤亡人数都没有，而太原、徐州、武汉会战只有名称而已。于是我补充了四大会战的详细资料，如仅仅四次会战，国民党投入的兵力加起来就达268万多，伤亡人数70多万，消灭日军36万多。又如一寸山河一寸血，淞沪会战将领语录，与其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陈诚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张发奎，吾辈只有两条路，敌生我死，我生敌死，蔡炳炎。这些具体详实的数据，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和直观悲壮的作战场面，生动再现了国民党将士血洒疆场、誓死为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其次，补充抗日十大名将资料，让民族英雄的风采再现。国民党抗日十大名将有名有姓，有着戎装的照片，还有各界的评价。张自忠，最受日本人尊重的中国将军。李宗仁，日本人认为最能打的中国将军。薛岳，日本人认为最难对付的中国将军。让学生瞻仰他们的威武英姿，感受他们立地擎天的风采。再次补充抗日阵亡将领名单，让中华英烈不再蒙尘九泉。八年抗战，国民党将军阵亡206人，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佳玉，军长八名，副军长两名，师长20名，副师长13名，旅长17名。可见当年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官，人人都是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民族英雄，而今现实中的共产党官员，个个都是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的贪腐之徒。总结，日本侵华期间，国民党投入的兵力有数百万，伤亡巨大惨烈，英勇无畏的将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保卫我们的家园，这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他们为祖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永远值得我们膜拜。可悲的是，十大名将、阵亡将军，这些为国献身的中华英烈，他们的名字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却没有出现。但是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当乌云尽散，阳光遍洒华夏锦绣河山之时，他们的英名定会登上中华英烈榜，万古流芳。另外，抗战初期改编的中共军队也仅仅3-4万人，牺牲的将领也只有一个左权，那么中流砥柱是谁，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二，这个历史转折真的伟大吗？在经济成长史中有一课，第一个标题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指的是1976年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从看过的真相资料中汲取营养，以全新的视觉给学生点播该会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是说，以前说的全是假话，从今以后要说真话。第二条，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说，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错了，今后要按对的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学们，发展经济，重视民生，是古今中外所有执政者的核心任务和必然职责，若偏离这个中心，就是严重失职。而该会仅仅承认了以前的错误，承诺今后要改正这个错误，这就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大家觉得这个历史转折真的伟大吗？学生们摇头否定。我进一步打比方说，这就如同一个血债累累的杀人犯，有一天突然声明说，以前我杀人不对，今后我不杀人了。按照以上逻辑，这个只有口头声明，还没有任何改正行动的杀人犯，是不是也应该是伟大的转变了吧？学生们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像这样指鹿为马，故意混淆是非的歪理邪说，在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中比比皆是。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中国大陆中学历史教科书，几十年来一直在毒害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让子孙理念不正，历史不清。在此呼吁大陆教育界的大法弟子，一定要给历史老师深入透彻地讲清真相，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使他们莫惧恶党的淫威，勇敢地担当起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不再昧着良心颠倒黑白，给恶党歌功颂德，把真实的历史还原给我们的孩子。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对教育界的同修有所启示。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同修们合十。
九字真言能救人于危难之中。作者如一。宋代的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丁志》第九卷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天下奇观前唐朝，以8月18日为最大，人们乐以观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的秋天，在涨潮的前两天傍晚，住在江边的居民中听到天空中飘荡着威严的话语声，今年应该在桥上死的人有好几百，都是些邪恶、淫乱或不孝敬父母之人。这些该死的人中，请你们按名册检查，现在还没来到的，要迅速催促他们来，不在这名册中的，则要设法让他们赶快离去。又听到空中有不少人连连回答，是是，遵命。当地居民听闻后互相转告。故事的结局正如红眼石狮的故事一样，听得进善言相劝的逃离保命，讥笑嘲讽自认为聪明不上当的死于洪水之中。结果大潮来时，大桥塌落，善信者免祸，明顽嘲讽者遭难。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半神半人的文化，必定有神迹出现。上文中的故事是以特殊的方式传达给人躲避灾难的办法，明确告诉世人，世上出现天灾人祸，针对的就是不听劝阻一味行恶的人，还要让这些恶人赶着时辰来送命，善人要设法让他们赶快离去，不应该遭遇这场灾难。世上万事皆有因缘，有前因和后果。因为人在迷中，看不到宇宙的真相，看不到善恶必报天理的体现形式，在迷中很容易做坏事。神佛慈悲于人，会以各种方式点化世人不要作恶，其中之一就是善言相劝，告诉人救命真言，也会有人劝诫人不要行恶，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时的人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我做的什么事，神佛都在看着呢，我不干坏事了，选择善良；一种是不相信，就相信眼睛看到的，还是要作恶，这也是人自己种下的因果，行善得福报，行恶遭恶报。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坚持讲真相，善言相劝，告诉人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奉劝世人诚心敬念有福报。有人相信，确实在危难时刻，法轮功真相救了人的命。有一个法轮功学员给一名女士讲法轮功真相，她激动地说了一件事，曾经有大法弟子给她讲过大法真相，她很认同，并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当时那个大法弟子还给了她一个真相护身符，并告诉她经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遇到危险时能逢凶化吉，她很相信，把护身符天天带在身上。2013年11月22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爆炸发生前，他正在爆炸区专心买东西，突然眼前浮现出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的一幕场景。他不知是咋回事，但直觉告诉他这里要出事，让他赶快离开。他马上坐车离开，车刚驶出此地，身后便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他惊出一身汗，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这时他才明白，刚才是他提前看到了将要发生的灾难。他想起法轮功学员对他所说的，知道是随身佩戴了真相护身符救了他，从心里感谢李洪志师傅的救命之恩，从此更加珍惜真相护身符。还有一次，这个法轮功学员刚开口给一位女士讲法轮大法真相，她说她知道真相，并早已做了三退，真相护身符天天带在身上。她还无比感激地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她一命。她说她家就住在黄岛区的化工输油管道旁边，是1122爆炸事件的重灾区。爆炸发生前，他不知为什么非要离家去开发区亲戚家，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要去。到了亲戚家，爆炸也发生了。等他回家看时，吓了一身汗，他所在的楼房被炸得很严重，不能住人了，若他当时在家会非常危险。通过这件事情，他非常相信法轮大法是救人的高德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他，真相护身符天天佩戴着。这两个故事和上文中的故事何其相似，得救的过程是不是很奇特？这样的故事在法轮功学员眼里一点也不惊奇。法轮功学员这20年坚持讲真相的过程中，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听得进善言，做出选择，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生意兴隆，家庭幸福的故事数不胜数。也有很多听不进去法轮功真相，执意要迫害法轮功的，结果是遭遇的恶报也很严重，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任长霞40岁，原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因积极迫害法轮功而被中共树为全国英模。2004年4月在汽车追尾事故中，他坐在后排最安全的位置，却偏偏死亡，车中只有他一人丧生，且死后3天都闭不上眼，而车里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当地很多老百姓讲，那是有人找他讨命，该是很多明白的警察都知道，他这是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任长霞在死亡的前一天还亲自下令抓捕了20多位法轮功学员。七妹跟人说，过去我不信法轮功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真相信了，一人作恶殃及家人。2008年10月29日，任长霞的丈夫魏春晓45岁也突发脑溢血死亡， 家里只剩下一个孩子。李乃金，原云南省宾川县原政法委副书记。2001年1月20日，天安门自焚伟案前几天，原宾川县委书记黄永华、县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李乃金等当地协党头目，亲自策划、组织、指挥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多人被抄家，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天，李乃金独自一人骑摩托车，外界传说是去寻找他吸毒的儿子，行至当年洗脑班附近时，这个洗脑班主要由倪负责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前后均无过往车辆，道路宽敞，倪却鬼使神差地撞到路边的树上，不治身亡，死时40多岁。由于当时正值非典肆虐，上面规定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办丧事，不准请客，倪为协党卖命报亡，其主子连个葬礼都不准搞，落得个不得好死的下场。孙学臣，原辽宁省大连庄河市光明山镇派出所干警，多次出谋划策，参与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致使数名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孙多次在公共场合污蔑法轮功，谩骂法轮功创始人，并扬言这个报应那个报应，怎么就不报应我，我这不是很好吗，什么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我就不退，看他能把我怎么地，我就跟定共产。2008年1月25日，孙学臣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死亡，时年57岁。知情者披露，他死时口不能语，目不能视，手脚不能动，极度痛苦。王忠俊，原海南定安县610主任，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先后把当地法轮功学员十多人非法送劳教判刑。2003年11月，王教长，你们说的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结果不出一月，其独子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2004年5月，其妻跳井自杀死亡，家破人亡。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为了救人，人能得救才是处于受难之中的法轮功学员最高兴的事，人因为拒绝真相遭受恶报是法轮功学员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痛心的。中共污蔑法轮功与法轮功师傅的谎言是最害人的，人被中共的欺世大谎带动着迫害法轮功，实际上是被中共带入到了毁灭的深渊。中共直到如今还在不断变换着谎言在害人，法轮功学员不离不弃地坚持讲真相，善言劝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告诉人救人的九字真言，是为了救人，再从中共手中急速地抢人救人。中共迫害法轮功会给世人带来灾难，而且罪恶的中共已经被神佛定为淘汰，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到来之时，那些迷信于中共谎言的人该怎么办？法轮功的慈悲与威严同在，那些拒绝真相的人真的会被中共拖入到充当殉葬品的下场与结局中，那是万劫不复、形神全灭的可怕场面。正面吸取历史的教训，静心听一听法轮功学员的善言相劝，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就需要您捧出真心来，做一次正确的选择，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诚心静念，三尺头上的神灵就会帮助人，就会给人化解危难，神佛就会赐予人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生命摆脱中共邪党真正的得救。
我给阿姨们当阿姨，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志成整理。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来到我身边，被延续我的生命而操劳。那是1992年初，我22岁。 一、大难临头。因为我那时得了一种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病，神经根炎。症状是脊柱两侧神经根发炎，原因是被病毒侵蚀了。这个神经根支配人的呼吸系统、运动系统、消化系统等，这些系统都丧失功能了，体现在我的身上就是没有呼吸，不能运动，一动不能动，全身瘫痪。以这种衰亡状态展示在父母面前的我，刚刚22岁，大学刚毕业。家慈背着我，流着命运多舛的泪水，家言为我两鬓银发平添，家人亲朋都陷入了我制造的消杀阴冷氛围中。我在急救室里待了120天，我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处在被监控抢救之中，绝望、无奈、痛苦、哀伤时时刻刻都伴随着我，每一次化险为夷，每一次峰回路转，都在增加我能活下去的信心。我的绝望心态在我心灵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我对生和治愈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在一次次的抢救成功中，我感受到了有一个能感受到的力量在帮我，使我在生命的最危急时刻回到安全的港湾。我能活下去的信心就是在这些危难的一个个被化解后渐渐的矗立，且日久弥坚。带着喜悦，带着幸运，还带着一丝看破红尘的思绪，我走出了医院。依然孱弱的我走上了寻求健康强壮的路，因为我知道了人如何塑造自己，人生怎样成功而必然要死亡的痛苦，人人都回避不了。什么奋斗拼搏都是水中月镜中花，皆属虚幻，都没什么价值。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能无病无灾地应付人生，就是最大的幸事。二，找到师父。我的人生在妈妈的带领下走上了寻找健康的路，从开始看形形色色的医生，到参加名目繁多的气功培训班，而结果是大夫们束手无策，气功师们只负责收钱，不负责治病。一晃两年多过去了，依然故我，只是越来越像葬花的林黛玉了。但是黛玉的命运是无法和我相比的。1995年的中秋月的一个清晨，和我同一宿舍的小姑娘手里捧着一本书，看着我说，我给你们读读这本书呗，这书可好了。她开始读。当她读到，例如在显微镜下看人是个什么样，整个身体是一个松散的，由小分子构成的，就像沙子一样，颗粒状的，运动的，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运动着，整个身体都在蠕动着，运动着。选自转法轮。我一听，这种方式形容人体的，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过。我立刻就问他，这是什么书呀？他答道，是法轮功的书。小姑娘立即就向我推荐说，这个功法可好了，教功还不收费，现在学的人可多了，我现在每天早晨都去练功。他兴奋地和我说，姐，马上就要在礼堂放师父讲法录像，你去听听吧。我对那段话很好奇，确实真想当面听听，再有还不收费，我就去了。九天让我超凡脱俗，人生巨变的九天，我率先闪变的是灵魂，因为师父说的每句话都在心灵中产生强烈共振。首先，我20多年像搭积木一样摆在那儿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部垮塌，曾经是偶像的神佛在我心中栩栩如生地处理起来。我知道了人的终极归宿是什么，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修炼法轮大法就能兑现。九天决定了我生命的新航向，我要修炼法轮功。那一年我25岁。修炼之路不是口头定的，那得心灵中坚定修炼 才是入门的开始。我认认真真的修炼是从1996年5月开始的，源于我参加了一次长春市和我市的一次大型交流活动。那些在台上谈体会学员的每句话、每一件事都让我激动，让我泪流满面。我把师父在转法轮的法理和自己应该怎么做联系起来。修炼在我的思想中既是精神层面的存在，也是物质层面的具体展现。从那天开始，每天的晨练中必定有我，每晚的集体学法我也从不缺席。从中我体悟了修炼的殊胜和美妙，现实中就是满满的幸福和愉悦舒畅。三，我给阿姨当阿姨。1999年7月20号那天，我到省政府去请愿，被协党绑架了，是单位头头把我接回来的。随之恶党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对大法的污蔑和造谣，我根本就没把这些胡言乱语当回事儿。我那时太年轻，不知共产党这么不是东西。我当时的想法是，就是一阵风吧，几天可能就过去了。随着迫害形势的不断恶化，那时还不懂得什么是讲真相的时候，我就在单位里和关心我的人现身说法，讲真相。同事们从我身体的巨变中知晓了大法与中共诬陷的不同，对中共的造谣谎言有了初步的认识。单位的领导在我和他们反复讲真相中，从心里也认可了大法，也认可了我，也就淡化了我的存在。我如鱼得水，见谁和谁讲真相，讲真相的童子功是那时练成的。对单位及亲朋好友们及我认识的人们都把真相说明白了，我开始向我不认识的大众苍生讲真相。这时我想起了曾和我多年一起学法练功的阿姨们，我必须要找到他们，我要和他们一同反迫害，一同救众生，我们是一师之徒啊。720之前，我们这个修炼群体每个人都修出了群体意识，师父也要求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协党对我们实施迫害的最初阶段，我们的群体被短暂的冲散，几十上百人聚在一起学法练功的美好时刻已被历史定格。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的群体新格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华夏大地已经浩浩然微微矗立。我从最相知的同修开始联络，同修们立即又联系他们能找到的同修，很快我们十几个同修就形成了一个学法小组。这个学法组我是最年轻的，最无牵无挂的，整个小组的人都比我年长，我都得叫阿姨。阿姨们也都很关心我，那时各种情融在一起，总之都是很亲很亲的。大法弟子能聚在一起，融于法中的氛围自然形成，比学比修就成了我们小组的自然状态。大家一起学法后，这讲真相时的怕心一下就小了许多。阿姨们也盼着到小组里来，大家相互激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都是正能量。在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的初始，大家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修炼，正念日益坚定，邪恶的干扰就不断解体。阿姨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讲真相救众生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从没停过。转过年来，按照师尊的法旨，我们早早地建立了真相资料点，制作、包装、散发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了如指掌。尤其在散发的环节中，我和阿姨们从怕到不怕，再到随心所欲。我们开始了多重形式的讲真相，比如寄信啊，发真相小册子呀，贴不干胶啊，发真相光碟啊。我们的足迹遍布家乡的大街小巷，恩师护持了我们的全过程。20年过去了，一旦忆起当年，依然心潮澎湃。那时我们集体学法是每周一次，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黑天，1小时发一次正念。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人提高都很快，正念越来越强， 对邪恶的恐惧越来越弱。大家坚信师父兼修大法的意志和决心，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个阶段成型并稳固下来。在那段历史进程中，我所接触的这些年长的阿姨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的家庭负担都很重。一些小组中后勤保障的活儿，我就全部承担起来了。哪位阿姨缺哪本新经文啦？谁的练功带出问题了？每当新经文发表后，可能就几行字很短，不管天多晚，我都会骑自行车给他送到家里，说师父新经文来了，这是你的。很快我就不仅限于物质上的关注了，自然而然也关注起阿姨们精神层面的状态了。这时小组中的所有阿姨的一切与修炼相关的动与静的细微变化，我已了然在胸。如谁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谁状态不好了，谁关过不去了，所有事儿都在我心里，我是满怀热忱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奔忙。修炼中最大的事儿是学法，如果哪个阿姨没来小组学法，在我的眼中那就是天大的事儿，我是最上心的，必须要弄清她没来的原因是否影响了修炼。我就像当年的穆桂英一样，阵阵不落，大小事儿都有我。我的原则就是让每个阿姨都行进在正法洪流中，每个人都是洪流中的涌动神力。阿姨们深知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每天都在一口一个阿姨的叫着，但我心里感觉自己倒像个大阿姨一样，在尽职尽责地在照顾他们。我那时应该是师父的安排，需要我那样做，我当时的心也很纯净，没考虑自己，所以就那样去做了。我和阿姨们一样都在法中成熟了。日月如白驹过隙，十年来的正法修炼路走过来之后，蓦然回首，我们这些年没走样的按照师尊的旨意所行，我和阿姨们都没有白付出，每个人都收获颇丰。现在每个人都很成熟，每个人都在正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眼下的状况就更喜人了。他们都是每个学法小组中身体力行做好三件事的中间者。四，砥砺十年正是一个理。师父对我们的修炼曾有一个精炼简洁的陈述，做到是修。一个做到，我们这些修炼了20多年的人都知道它的深邃内涵。有一位阿姨真正理解师父的做到，且真正能做到，整整用了10年。这位阿姨也是我在她身上受益最大的人，也是我最想和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她是一位中学外语老师，70后就见不到她了。2002年的一天，我在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碰到了他。他说南方的那个工作辞了，问我你在干什么呢，我答发东西呢。他说你现在还学呀，我说当然了，现在大家都在学呢。他说人家不让练，我停了3年多了。那你到我家来一趟吧。这一句话实现了他和大法的有效连接。我去他家时把所有的新经文带去了，把他缺的经书记下来，动功几年不练也忘了，我就天天都上他家去教他动作。我把他当作新学员一样的从头开始和他讲3年来的正法形式，修炼人应该知道的真相内容，如何才能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把他领进学法小组，他也跟着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发真相资料。他很快就融入了群体之中，状态也越来越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修炼人的路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关、难、困、苦铸成的，通向自由天国的一块块基石组成。一块大大的基石横在了阿姨前行之路上，她要摆平。在国外上学的女儿因患有幻听症从国外回来了，这种病属于精神方面的疾病， 治愈的难度非常大，病在女儿身上，疼在妈妈心上。为了女儿的病能痊愈，她开始了不分昼夜的为女儿而拼搏，而现实是无情的。医生看了无数，各种路子的药也都吃了，但依然如故。女儿天天都在折腾她，一会儿胡说八道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整宿整宿不睡觉。她几乎不眨眼地盯着女儿，女儿的每个细小的动作、表情都让她寝食难安。那时她很像女儿手中的牵线木偶，女儿无意识地操控着她，她在情中苦苦地挣扎着。同修们对此也感同身受，大伙儿每周见到他的时候，就从法理上和他切磋，让他把情放下。放下不等于不管，也许在放下的时候，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但每天就看着女儿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在遭罪的时候，这个情怎么放？我向他提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女儿领到学法小组来，让师父和大法抚慰那颗天真少女的心。姑娘在听法时很安静，她在听。阿姨们对小姑娘也示出了真诚的关心与慈爱。渐渐的，小姑娘也乐意到学法小组来了。她感受到了这一群阿姨都像妈妈一样对待她。她的心也开始融入这个群体中。师尊在《红银二心字铭》中说，排山倒海翻恶浪。阿姨的丈夫就是一个反对她学练大法，经常撕毁大法书，在她面前不停地翻恶浪的人，从而形成她紧随师的步伐被恶意钳制。修炼对她来讲是一个艰难困苦为首选词，自己又不肯舍弃的心路历程。我在每周一次的学法过程中，我都和她交流，用正念鼓励她，对发生在她身上的每一件具体的事儿，都从法上认真挖根儿，和他切磋，这件事是冲着什么心来的，自己有没有什么人心，师父的法是怎么讲的，叮嘱他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解体干扰。小组的其他同修也都是真诚地鼓励他，帮助他，他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小组里的关注中心。每次学法之后，他曾经和我谈心得感受。他说，我满脑子都是法，都是正念，对来自家庭和外界的骚扰迫害，他动不了我。但是回到家后，面对两块磨石的砥砺，慢慢的又不行了。时间荏苒，在阴晴不断变换的岁月，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刻，他的情渐渐被磨掉了。他不是通过明法理把这个情修去的，而是通过这个漫长的岁月慢慢的磨，磨得他最后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了，才智耗竭，自己整不了了，再为此殚精竭虑已毫无意义，而这一切所冲击和干扰的就是自己的修炼路。自己情意深长对人家，姑娘和丈夫真的是不为所动，长此以往，他的火热激情被无情所浇灭，他感到这种两败俱伤的路不能再走下去了，他把情彻彻底底地放下了，他那颗寒凉的心慢慢又生出一丝希冀和寄托，思想中不断升华和强大的意念是，我得修我自己了。怎么修？学法。他从网上下载了所有的大法书，自己打印出来，然后一本一本地看。他全神贯注地看了两遍，看过两遍之后，他找我谈心得。他说自己脱胎换骨了，知道法轮功是修炼呐，修炼就是上天成佛呀。修炼怎么修呀？去执着呀，向内找呀。我一听就傻眼了，你以前不知道学大法干啥呀？他说，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法好啊，真善人好啊。这时我才明白，这十年来和他讲的怎么去执着呀，如何修心性啊，其实他都是茫然的，他没有看到法中明晰的法理，所以他只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但不是他自己真正学法得到的。 修炼没有榜样、参照和顺风车，必须自己认认真真地从法中悟到自己的东西，那才是你的升华。原本进了大法的门就应该掌握的法理，在蹒跚十年后才恍然大悟。后来阿姨在两遍精读之后，实现了无求而自得的升华，明白了什么叫修炼，明白了大法弟子要救人，要做好三件事。心灵的升华带来了行为的巨变，他开始天天出去讲真相，面对面讲，面对面发，领着姑娘一起做。对姑娘的身体，他有了一个明确的思想定位。他说，我把她交给师父了，让师父来安排她，我不再执着她了，把对姑娘的情彻底放下了。姑娘跟着他，三件事儿一起做。阿姨的女儿病情有了明显的缓解，能够工作了，她的重压稍缓。丈夫装修了三年的大房子，开始搬迁入住了。搬家的时候，她丈夫向她约法三章，这屋里不能摆你师父法像，也不能整打印机等东西，这房子是生活的。她一听伤心极了，她一直就想有宽绰的房子，给师父一个位置，每天能供奉上香，这是自己的心愿呐。丈夫一下子给堵死了，这大房子有什么用，她真的都不想去住。很无奈地住进这个新房后不长时间，一天她丈夫回家后对她说，现在形势又紧了，要如何如何，你得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同样的话她不止一次听过，这次叮嘱却唤起了她从未表现出的正念，也应是法的威严。她用庄重的神态，深沉的女中音，指名道姓地说，某某某，你今天好好给我坐这儿，我就好好和你聊聊吧。我学大法是学定了，你说的这个事儿根本就改变不了我。你看看，咱俩到底是过还是不过？这铿锵有力、正念十足的几句话，对她丈夫来说，不至于平地惊雷，她当时就呆傻在那里，不会说话了。从那天开始，这个家庭中的不协调音永远的静音了，丈夫不再管她了，她再做大法的事儿，丈夫不再干涉，她救人的事儿更加顺畅，几乎每天都能劝退二三十人。后来她丈夫得病了，也开始学大法了，主动三退了，姑娘也一直在工作，和谐是她家的主旋律。五，我们一起去溯江。2015年4月下旬，明慧王大法学会关于起诉江魔头的通告下来后，我还觉得和我关系不大，真要溯江还有许多顾虑，阿姨们对这事已引起注意，但还不知道怎么去做。到了5月中旬，师父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后，看到师父对溯江的明确表态，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大家心里就都有底了。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对溯江，大家的认识是，这是正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一种天象的反应。大法弟子实名溯江是正法和救度众生的需要。学过新经文，我和大家一起探讨，我们应该溯江了，阿姨们就说，行，马上就溯。然后分工，谁负责找模板打印，谁负责找谁。十分钟一切筹措完毕，全体进入溯江程序。不到半个月，一人不落，阿姨们都用实名溯江。邮局的回执很快都返到每个人的手上。个别行动迟缓的阿姨也遭遇了邮局拒收的阻力，但诉状也都发出去了。在溯江的过程中，阿姨们沉稳平静，三件事正常进行，该干啥就干啥。每周的三退名单都及时发往三退中心。对后来发生的警察们的敲门甚至绑架拘留，阿姨们都不失大法弟子的威严，向接触的警察讲真相，做得很好。 阿姨们每个人都向师父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现在阿姨们都弃花嫁奔古稀了，用他们的话把每天的生活形象而简洁的用六个字概括，三件事向内找。再看他们的生活节奏，那就更加明快，上午学法，下午面对面全三退。我们家乡的众生福分不小吧。
浅谈百分百的信师信法，作者慧心。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知道信师信法的重要性，但是要做到百分百的信师信法，还真是一个不断提高和修炼的过程。很多修炼人在大的方面和方向容易把握，可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反而容易变得糊涂。因为一个生命在生生世世中产生的人的观念实在是太多了。过去的个人修炼中，对师父的信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了。历史上留下了很多修炼故事和教训，都是关于是否能够百分百的相信师父的考验。例如大法弟子都熟知的弥勒日巴的故事，无论他的师父怎样对他，他心中从不生一丝邪念，完全按照师父说的做，最后得到正果，成为尊者上师。中国道教的创建者，东汉时期的张道陵，有一次让他的众弟子们去摘长在悬崖边树上的桃子，众徒弟吓得双腿发抖，汗流浃背，只有弟子赵生大声说，有神灵保佑，有什么危险呢？何况还有我师父在这里，他能眼看我摔死吗？既是师父让摘桃，就一定能摘到。说罢，赵生纵身一跃，稳稳落在桃树上，把桃子一只一只扔了上去。最后，赵生得到真传，随师父百日飞升。《封神演义》中有诸多反面例子。姜子牙下山时，他的师父很清楚地告诉他，此去但凡有人叫你，切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36路征伐你，东海还有一人等你，务要小心，你去吧。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师弟申公豹叫他数次，又用激将法，姜子牙没忍住回头应声，结果后来和师父说的一样，经历了很多的生死之劫。姜子牙的师叔曾告诫他的门徒，不得私自下山，否则会身遭劫难。弟子们点头答应，可是后来弟子们全都私自下山，结果全部在劫难逃，为自己招来杀生之祸，还丢了千年道行。如果我们真能对师父讲的每一句话百分百的坚信不疑，并坚定的按照要求去做，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当然，从常人开始修炼，肯定会有思想业力和外在邪魔的干扰，所以只有不断的学法，坚定自己的信念，排斥消除思想业力、观念和邪魔的干扰，才能达到百分百的信。这也就是我们修炼的过程了。师父在讲法中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修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修行。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对于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对自己还可以严格要求，但当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我就从来不想要求他少睡觉来练功，因为我总觉得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少睡觉会不会影响长个啊？有一天他自己要求早点起来练功，我还试图阻止他，当他说 你不认为我练功会比睡觉对身体更好吗？我哑口无言，才意识到因为情和观念的原因，自己已经偏离了法。记得有一次女儿的同学来家里吃饭，我在他们的碗里给每人放了一块排骨，碰巧其中一块大一点，我就把大的一块放在女儿刚才坐的地方，因为她喜欢吃排骨。结果他们过来的时候，突然决定换一下座位，大的那块排骨就成了同学的。我当时就意识到，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有这种私心，而且还要放下情。信师信法，你安排给孩子的东西，他一定能得到吗？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管，放不下的都是人心。还有一个例子，当年学到谈到大周天，虽然不让你飘起来，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转法轮。我就想，我怎么上楼的时候还觉得挺累呀？是不是这一点在我身上不管用？其实这不正的一念也是对师对法的怀疑，导致至今我还是感觉上楼很累，身体有时有疲劳的现象出现。其实当时上楼累都是假象，是旧势力在另外空间做了手脚，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对师父讲的话产生怀疑，怀疑自己不行也是怀疑。如果当时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这个假象很快就会被破除了。师父说，你修炼整个过程都存在着一个对法的根本认识问题，你坚不坚定的问题，一直到你修炼到最后一步，还在考验着你对法坚不坚定。法轮大法一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其实一切怀疑也都不是自己，只要加强主意识，就能分清这种干扰。如果我们信师信法的心坚如磐石，一切邪恶也就自灭了。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修去一吐为快的心。作者大陆弟子。跟同修交流时，我有个习惯，总急于表达自己见解，一吐为快，语速快，有时别人话没说完我就跟上了。近日忽然悟到，这可不是小事，里面包含人心太多了，主要是自我。听听悟的，我能说清楚，我领悟是成熟的，表面看好像自己明白成熟，忘了一点，大家都在成熟。一个大学生不会提小学生问题，是不是提问题同修还想得到什么深层探讨，才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交流，自己急于求成表达，总不是那么老道成熟。有一次，一个同修说起自己病业事，让大家给把把脉，看问题出在哪儿。话没说完，我就说了不少肯定的话，滔滔不绝，一吐为快。说时心里有种强烈导向，你就是这个原因，按我说的做，肯定能过去。说完后，病业同修对此并没啥反应，我的话并没打动他，他想的和我说的好像不对茬。我默默地看着他，有种自己是庸医的感觉。这时另一个同修发言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有点道理。我有点受打击的感觉，心想，我说的都是理呀，你应该是这样才对呀。但马上意识到，这恰恰是自己应该修去的东西呀。这种急于表达沉不住气的状态，很像仰脖的骨碎，没成熟分量。尽管摇来晃去好像挺招摇，可打动人的是深层理性内涵。我这种状态表现出的口气经常是不谦恭的，一开口就是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为什么不这样。虽然说时脸上是笑的，但没善的力量，好像老师说学生， 这不是神的状态，是人的状态。修炼人一开口就能看出其对法理的掌握程度和心性与境界，高层次法不是凭口才能讲出来的。从修炼初期到现在，交流的话题很多是很相似的，但基点和境界已经不一样了。比如有的人大家都说很精进，却突然病业走了。有的人经常告诉别人要多学法呀，可突然去打麻馆，经常打麻将了。交流时最忌用自己想法去臆测揣度别人，为他和为我往往在这其中体现。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有一次交流时，我刚想发言，一个新入门同修发言了。他说时，我想才入门几天能说出什么有分量话呢，可听着听着我就抬头看他了。他讲了修炼人的念头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和正念的作用，讲了旧势力对他的迫害安排和他自己是如何正念否定的一些做法，官挺大的，过得挺好。理性认识我谈不出。听完他发言我有点惭愧，我修了20多年了，他修3年，他过关的精进我做不到，可我还巴巴的。记得网上有篇文章，一个同修突然出现病业状态，他找了好些原因状态都没过去，后来他突然想到自己平时总有一念我修得还可以，就是这一念导致他2次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有一次差点没命。看这篇文章时我想自己这心也有，而且不显山不露水的随时表现出来，跟同修说话习惯一吐为快，为啥这样？不就认为自己还可以吗？因为修得可以才敢棒喝别人，才敢为人之师。忘了一点，同修是平等的，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转法轮，同修之间说话虽然不能像神那样神圣圣洁，但是我们是向神靠拢的。修炼人没有谁对谁错之分，只有境界不同，境界越高越不跟别人争执。如来佛对下面层层众生不会去争执和挑剔，只能是慈悲的对待和大善的包容。我提醒自己说话尽量要慢，心态平和，不要一吐为快。同修到一起交流时，不要急于自己先表达，要先听听别人是杂物的，不要自己开场就说结论性的话，要细心过滤一下别人话对自己有哪些提高，找差距就在其中。不要在意我，放不下自我跟旧势力没啥区别。从来没听说小和尚说话一吐为快，把位置放低些，也许话会少一点，现层次一点浅悟。
修炼感悟四则，作者小峰。一，梦中要进行语文考试，题目是写一篇作文，好像作文的名字是师父的手与未来的路。梦中我还奇怪为啥是这样一个题目，醒来我悟到这是让我以法为师才能找到回家的路。二，梦中清楚地看到末世景象，天空中一团一团的物质向下落，很多人都被砸死了，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灾难来临，淘汰不明真相的世人来了，走到哪里都是天空很多物质砸下来，几乎没有空白，但是刚好没有砸到我，看到那么多人在身边死去，我感觉好无奈，欲哭无泪。醒来后才发现是一个梦，我意识到要抓紧时间救人，最后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不要留下遗憾啊。三，晚上梦中自己和妻子坐在电梯里，忽然电梯失灵了，飘到了天上很高之处，然后又掉落下来，眼看就要摔在地上，我慌乱中忙念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忽然就在最后一刻，电梯稳稳地落在地上，毫发无损。醒来我想到原来梦中能够记住大法也是同样会转危为安。 四，下班路上，我脑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我们的使命是助施正法，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行为都不正，我们怎么能够助施正法啊？固然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有执着，要逐渐去掉，可是那些根本原则的问题，我们是要严肃对待的。比如大法明确指出的问题，比如我们在对常人愤愤不平，心怀怨恨，不能原谅宽容世人，为了个人利益勾心斗角，患得患失，甚至挑拨是非，妒忌他人，恶语相向，甚至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等等。有些行为如果连常人都不如，那我们怎么能够助施正法啊？那种情况下，就算做得再多也是没有用处。作为修炼人，真的要看好自己的念头和言行，不能做出严重违背修炼人原则的事情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